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要继续进行希伯来诗的课程。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希伯来诗的分类，有哀歌，有感恩诗，当然还有其他各式各样不同的诗。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赞美诗。赞美诗呢，在诗篇当中占了相当的篇幅和分量，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群体的信仰生活当中，他们彼此对说，他们彼此鼓励，要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神。赞美诗的形式很简单，它的一开头是一个宣召，是一个呼召众人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敬拜。接下来呢，会有一段表达为什么我们需要赞美神的理由。这个理由的部分大概可以区分为两类。第一个呢，神是创造的神，因着神创造的奇妙，因着神创造的全能，他值得我们来敬拜赞美。第二个，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来赞美的理由，因为神是救赎的主，在人的苦难，在历史当中，神介入，神看到我们需要帮助，所以神施行救恩的手，将我们从困难愁苦当中挽救出来。在这些赞美的理由之后，通常也就进入了一首赞美诗的结尾。结尾呢，跟开头是一样的，因为赞美诗的功能就是要呼吁所有的人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敬拜。所以第三个元素是回到那个一开头的宣召，也许我们就称它为再宣召。简单的说，赞美诗有三个元素，一开始宣召，接下来陈述赞美的理由，理由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然后是再宣召，赞美诗就进入结尾。我们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看，诗篇117篇。诗篇117篇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这个形式和内容来区分，我们很快可以看出，一开始这个宣召是对万国万民所说的，要带领敬拜的这一个人看见神是掌管全地的主，所以万国万民都当一起来赞美他。他说，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你们都当颂赞他，宣召。接下来呢，是那个为什么要赞美，为什么要颂赞神的理由。理由是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这个大施慈爱大概比较多，也许我们可以从救赎的角度来理解，神拯救我们，神帮助我们。也许我们也可以从尝试的从创造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大施慈爱，神使日头照所有的人，神使雨水淋到每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有的吃喝，我们的居住不是问题，我们可以生存。大施慈爱没有在这里特别描述是哪一类，但是因为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是一个向我们发怜悯的主，所以我们众人万国万民都一起要来敬拜颂赞他。117篇的结尾就按照我们所知道的那个 固定的格式，最后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短短的两节的赞美诗非常完整的呈现了赞美诗的形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稍微长一点点的赞美诗，诗篇103篇。103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103篇的这一个宣召有一点特别，我们刚刚提到了赞美诗是以色列人彼此对说，互相勉励，是带领敬拜这个人对着会众的呼喊，万国万民以色列人啊，你们要一起来敬拜赞美颂赞神。可是呢，103篇却非常非常特别，是诗人对着自己内心深处说的。这也许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常常在鼓励别人，劝勉别人要来敬拜，要来侍奉的时候，也许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的内心深处。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但如此，他还用了两次，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他都是这样说的。这里头的那个强调，那一个再三勉励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在对自己的心呼召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诗人所说赞美的理由。从第三节开始，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神是赦免我们罪孽的神，神也是医治我们疾病的主，他使我们的里外都得医治，变成完全，变成美好。因此你要来敬拜，你要来赞美。这比较像救赎的角度。第四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在这里救赎，那个救赎还不单单只是我们濒临死亡的边缘，我们在疾病当中非常痛苦，神医治我们。诗人说，神使我们返老还童，神使我们软弱的、衰败的，我们重新得到力量，不但得到力量，使我们刚强起来，使我们重新有像少年人那样子的力气，这是我们要赞美的。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也许可以想一想，第六节、第七节这里这个赞美的理由，它应该被归在创造还是救赎呢？神施行公义，使受屈的人伸冤，这里头有很大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做背景，特别是第七节里头提到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救赎最好的例子就是出埃及。我们认识神是救赎的主，因为他带领那一些在人的世界当中已经被遗忘、被众人踩在脚底下的奴隶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不再遭遇欺压、逼迫等等，他是救赎的主。所以这里第六节、第七节在讲神的救赎，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要使所有受欺压的人经历救赎，神为他们伸冤，神要使以色列人不单单自己经历，他们也要看见，然后他们要成为别人的救赎。第八节、第九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从神的作为看出神是怎么样的神，这是希伯来的诗歌，以色列的这一些圣徒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榜样。他们常常从神的作为当中看见神的本性。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不单单没有按着我们所当得的刑罚来对待我们，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里为救赎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描述，神的救赎不单单是不让那一些在罪孽之下的人就完全被弃绝，丧失他们的希望，神使我们在罪孽当中有机会可以回头，我们得到拯救。不但如此，神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遥远，我们在十字架当中所经历的救恩是完全的。就好像父亲怎么样连续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诗人用了几个比喻来描述神的恩典，一个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一个是我们和世人的相比。不管从正面的从负面的，我们都看见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大。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在十七节开始，当我们是看见诗人的视野从现在进入永恒，进入亘古，我们似乎从救赎的这个角度进入了创造。十九节谈到神在天上立定宝座，神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的天使，进入了神是创造的主，神统管万有，一切受造之物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要来赞美神，不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和那些天使一起都来称颂神。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回到了一开头那个宣召，可是呢，却是一个已经经过发展，向诗人内心，向世界，向受造的全部一起的呼喊和邀请，我们都要来称颂神。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研究了这些赞美诗的形式和内涵之后，也许有一些人会想，我们知道它是赞美诗就好，为什么需要这样子这么严格的来分析呢？接下来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告诉我们，这些分析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是更深刻欣赏这些赞美诗的美。我们来看诗篇第八篇，另外一篇非常非常有名也非常被弟兄姐妹所喜爱的赞美诗。诗篇第八篇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们提到赞美诗的一开头是宣召，大部分的时候，不管是对万国，是对万民，是对以色列，或者我们刚刚所看过的诗人说，我的心啊，他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诗人呼唤的对象，要大家一起来参与，来敬拜，来称颂神。可是诗篇第八篇的一开头非常特别，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任何呼唤的对象，没有万国，没有万民，没有以色列人，也没有我的心啊。这里一开头就直接是对神的称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也许因着我们知道诗的形式之后，我们注意到这个现象，它可以帮助我们思想，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里没有呼唤的对象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也许我们可以慢慢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宣召对象，但是却有赞美，也有赞美的理由。我们提过赞美的理由里头有两个，第一个是神是创造的神，第二个是神是救赎的主。我们来看这里头，诗人提到神将荣耀彰显于天，显然提的是创造，上帝的创造是我们赞美的理由。接下来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里显然讲到的是救赎，所以创造和救赎就在上下两节当中交替的进行，让我们看见这两个理由是诗人心中有非常非常深刻感触的。第三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第三节开始又回到创造的主题。这个时候呢，也许我们需要问一下，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第二节插入了一个救赎的描写？在第一节结尾已经提到神的创造，已经提到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了，为什么会在第二节当中加入了救赎呢？也许诗人要表达要陈述的是，正因为我经历了救赎，所以我看上帝的创造有一个新的角度，新的眼光，新的感受。如果是这样，也许他的赞美就更深刻了。当他经历了神的救恩，再回过头来看神的创造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可以创造诸天，你可以设立星辰，你可以让天体运行，为什么要眷顾这么渺小的人呢？一个全能的神和一个亲近的主是两个非常极端，甚至于有一些时候在人的想象当中有一点冲突的观念。可是诗人说，这却是我所经历的。第八篇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神的荣耀不是只有彰显于天而已，在那个不算什么的世人身上，诗人说，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人好像被神抬高，人不是不算什么的东西，人是神的创造当中被神赐给冠冕的，被神授予权力来管理所有的。诗人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第八篇的第九节回到 一开头第一节那个在宣召的那个位置上面的陈述，可是仍然没有真正的宣召，没有对世人，没有对以色列民所呼唤的要一起来敬拜神，只有诗人从自己内心深处所涌流出来的赞叹。正因为神行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特别的事，是诗人在自己经历救恩之后观看创造所认识的，他把他的赞美唱出来，唱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听，听了明白之后的人大概就会愿意投身在这赞美的行列当中，虽然没有宣召，也许那个缺乏，也许那个省略，却是意义更深重。我们来看另外的一篇赞美诗，诗篇第十九篇。我们曾经稍微的分析了这一篇诗篇的前半部，讲到其中的进展。就诗的分类而言，诗篇十九篇呢是一首赞美诗。诗篇十九篇和诗篇第八篇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它也没有所谓的宣召。我们不晓得这个诗人他在对谁传讲传唱这个诗篇的内容，没有万国，没有万民，没有以色列人，不晓得。但是呢，却有非常清楚颂赞的内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开始一路往下到第六节为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里颂赞的缘由，赞美的理由是因为神是创造的神，神使他的创造世界其中充满了关乎神的知识和言语。以太阳为例子，太阳的热气遍满全地，没有一物隐藏不得它的热气。这里头是神的世界，神创造奇妙的大能。从第七节开始，诗人转向另外一个角度，他提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提醒大家，进展的观念仍然非常非常的清楚。苏醒人心，也许我们在天气炎热情况之下稍微得到一杯凉水，几分钟的歇息，让我们苏醒人心。那个进展呢，是使愚人有智慧。苏醒人心可能是一次的，是一个短暂时间的，使愚人有智慧呢，却是需要长久的，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教育的。即便是一个原来愚笨的人，神的律法可以使这样子的人得到智慧，进展的观念。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快活人的心讲到人的内在，明亮人的眼目讲到人的外在。我们不是单单读了神的律法之后心里舒畅，觉得快乐，觉得喜乐。神的律法，神的命令让我们的眼目明亮，让我们在观看这个世界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从其中得到智慧。我们不是单单的被动接受而已，我们甚至于可以主动的观察。在所有的这些进展当中，我们大概很快发现，这里描述的主题是神的律法、神的命令、神的道理。我们提到赞美诗里头赞美的理由有两类，一类是创造，一类是救赎。那神的律法应该归在哪一类呢？这里是讲到神创造的能力，还是讲到神救赎的恩典呢？我们也许可以再回想出埃及的经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再做法老的奴仆。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成为神的儿女，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真正明白他们身份的荣耀、生命的丰富呢？ 要到摩西的律法颁布给他们，他们可以思想，他们可以遵行，他们可以按照神的律法来彼此对待，有公义有公平的社会，是一个真正自由真正经历救赎的社会。所以呢，律法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是救赎的一部分。这里呢，诗人要颂赞神，因为神的律法给人真正的救赎，给人真正的自由。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诗人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诗篇十九篇特别的地方在于没有前后重复的那一句话描述或者是宣召邀请其他人一起来加入这个赞美的行列，也不像诗篇第八篇诗人自己就赞美神了。可是诗篇十九篇的这个变化却是非常非常的合理，当他颂赞神的律法之后，他从心里头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意念和思想。越是如此，神的命令神的律法越是伟大，越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合乎律法蒙悦纳，这是最真实深刻的赞美和祷告。另外一个也许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和比较的是诗篇第33篇，在这个当中谈到创造是非常直接非常明显的。诗篇33篇的一开头说，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宣召非常清楚，邀请人来敬拜赞美神，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接下来描述所有的理由，我们只要稍微读一下里头的本文，我们可以发现非常清楚。诗篇33篇特别在于结尾的地方，理论上我们应该要看见另外一个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像第一节开头所说的一样。可是33篇的第22节结尾却是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有变化，有变化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原来诗人在颂赞之后发现称呼我们为义人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我们的义原来需要建立在上帝的慈爱之上，所以他省略了那个义人的称呼，求神向我们施行慈爱。在我们明白了诗的形式之后，不管是哀歌是赞美诗是感恩诗，我们可以更多的熟悉的深入的来读诗篇的这些诗，也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更深刻的祈求。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